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你万万猜不到亚伯兰伯父刚才对我说了什么吧？
你快说吧，罗德。
我们两家要分开住了。
为什么？
因为两家太富裕了，人畜太多，不能再同住了。
我早知道我们牲畜增加得太快，两家佣人呐，为争地盘吵得翻天，伯父要我们搬到哪里去呢？
他没有指定地点，叫我先到各处看看再选定地方。
他是长辈，又是我们家的恩人，一直养育我们，应该让他先选啊。
可是他叫我先选，我也就选了。
哎，快说啊，你选了什么地方？
我选了约旦河肥美的大平原，靠近索多玛和俄摩拉大城。你跟我去山顶，就可以看见那片大平原有多么美好了。
罗德刚住到平原地区的时候，他并不打算去索多玛城住，可是日子长久下来，渐渐觉得住城里方便多了。
太太，照你说的，住在城里确实方便得多，要买个什么用品啊，水果啊，干果之类挺方便的，因为我们牧羊人不耕不种嘛。
是啊，罗德，而且也比住在这个野地安全多了。住城里家屋有门可以关锁，帐篷总不能关锁吧？
我知道你对这事儿曾多方面考虑过，可是索多玛有许多邪恶的坏人，他们不也会威胁到我们和女儿吗？
我们不必去学他们呢，相反的，我们还可以为他们做个好榜样、好示范呢。我们不必太跟他们混在一起，我们的女儿可以待在家里面，不会受到坏的影响的。何况……
好，就听你的。那我们就把羊留给牧人们照顾，在这郊外牧养。我们一家进城买个房子住，好吧？
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上帝又向亚伯兰说话。
亚伯兰，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见的一切地，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海边的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走遍这全地，因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于是亚伯兰就把帐篷迁到了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儿居住，在那里为上帝筑了一座祭坛。当地三位酋长兄弟以十个、雅乃、曼利都很敬重亚伯兰，并且跟他结了盟。后来索多玛出了麻烦，因为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和比拉王在侍奉一位东方的基大老马王十二年之后，突然在第十三年联合起来反叛了。又过了一年，基大老马王又联合了他的三个盟友国的王一起攻打前面反叛他的那五个王。双方的战火线是在离索多玛和俄摩拉不远的西定谷平原。五个本地王的兵力抵不住基大老马的强大联军，不久就败退了。因为西定谷地区有很多柏油坑，所以逃跑的兵有跌入坑中的，有逃上山去的。结果索多玛和俄摩拉 无人防守。
哎，亚伯兰，亚伯兰，亚伯兰，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我在这大橡树下边。
我来报告，报告坏消息的。
哪儿来的坏消息？
从索多玛，还有那些平原城市来的。
啊，快说，什么消息？
我们的军队挡不住基大老马的大军，我们的人有的战死了，有的掉进柏油坑，其余的逃上了山。
啊，基大老马把那些城市怎么了？放火烧了吗？
没有，那样就更糟了。他的军队已经把城里的粮食、财物和很多男女给掳走了。
你认不认识我的侄子罗德呢？
我知道，他也被掳走了。
啊，
城里的女人、金银财物、牛羊食物几乎全被掳掠，什么都没有留下。
亚伯兰听说侄儿罗德被掳了，就召集了在他家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个人。亚伯兰的三位盟友以十个雅乃、曼利也志愿带兵一块去救罗德。
我的计划是这样，我们的兵力不能在白天跟他们打，所以只有在夜间。曼利，请你带领我们联军的一半，我带另一半，你的人绕到敌营的后边，等听到我三声号响，那就是攻击的信号，你们就尽力扰乱敌军。基大老马向你们攻击的时候，我们就抄到他后方攻打他们。
亚伯兰的作战计划成功了，基大老马的军兵被亚伯兰他们追击到大马士革北方的河巴，救回了一切财物，也救回罗德、妇女跟所被掳去的人。
多谢亚伯兰伯父的大恩，你救回了我们，要不是伯父来救援，我们一家要永远在外国做奴隶了。
逃到山上的索多玛王比拉回到城里，发现城空了，报信的人来说亚伯兰已经大胜了，并追回了他们被掳的财物跟人民。比拉就赶紧去王的平原沙维谷迎接亚伯兰，并有至高上帝的祭司撒冷王麦基喜德带了食物跟酒招待那些被救回而疲累不堪的人。
愿至高者上帝，天地的创造主赐福给亚伯兰，愿那使你战胜敌人的至高者受颂赞。
亚伯兰把夺来的战利品当中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喜德，以表达对上帝的感谢。此时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
亚伯兰，我们无法表达对你的感谢，请你只把人民还给我，财物你全拿去吧。
不，王啊，我已经向天地之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了誓，凡你的东西，连一针一线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了。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任凭他们拿去。
近几年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有些人成为了少数先富起来的新贵，同时呢，很多人仍很贫困。吉林省扶松县曼江镇孤顶子村有一个只有30户人家的偏僻小村屯，一家姓李的人住在一座低矮的房子里，有木头混着黄泥搭建而成。这家有一个男孩，学习也好，但是念及家里经济太困难了，为了两个妹妹的学业，哥哥不得不辍学了。大妹妹李小妮儿 在富松县四中读高二，每月回一次家，返回学校时都背着妈妈烙好的130多张煎饼，这是他一个月的伙食，平均每天吃4张，早饭1张，午饭2张，晚饭1张。小妹妹在镇里读初中，每周回一次家，每次背走30张煎饼，这是她一周的伙食。可是在中国某些富人圈子里盛行着这样的攀比，就是谁拥有顶级奢侈品最多，谁的身价就最高，谁就最受人追捧。在比富斗阔心态的支配下，他们说做出的一些怪事常令人目瞪口呆。万元大餐对他们只算小菜一碟，18万余元一桌的黄金宴，36万余元一餐的满汉全席，就是有人敢吃。上千元、上万元一瓶的 XO 路易十三，就是有人敢喝。1188万元一辆的宾利轿车，就是有人敢买。这些人从来不向穷人施舍一分钱，而且作为工头的他们还经常拖欠民工的工资。圣经雅各书5章告诉我们，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如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圣经也教导我们，欺压贫寒的是如木造他的主，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同样，雅各书1章也告诉我们，若是兄弟或是姐妹赤身露体，有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一章的结尾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所当行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更应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时刻想到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邻居还有很多人没有我们这么蒙福，他们可能缺衣少食，他们可能患病了但没钱医治，想到他们的需要，尽我们的所能帮助他们，使他们也能感受到神的大爱，在他们患难时伸出的一双温暖的手，往往会比一天的说教更有果效，更容易使他们接受耶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爱。一位法国传道士斯蒂芬·格雷列特曾说过，我期盼来这个世界走一回，因此任何我能做的好事，任何我能向我的同胞显示的善意，让我立刻就做，别耽搁，别疏忽，因为我将不会再来这个世界了。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一个爱的使者，把主耶稣丰丰富富的爱传达到那些特别需要爱的人。
家四口在医院病房里团聚的日子，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说不上是喜悦还是悲伤。每个人仿佛都在与时间赛跑，分分秒秒都不舍离开。父亲顾不上初来家国的时差反应，日夜守候在病床前，不忍睡去，生怕自己稍一困倦，姐姐的生命就会从手中悄悄溜走，片刻即逝。母亲因为听觉上的障碍，有许多时候不能与我们分享姐姐的话语，少了言语上的沟通与交流，也因此平添了几分忧愁。而我深知道作为母亲的心意，了解她面对姐姐的病情而无能为力的苦楚。有时我尽量将喂水喂冰的工作交给母亲来做，让她最后体会一下照顾女儿作为母亲的职责。在母亲的内心深处，饱含着五年来未能陪在姐姐身边，未能及时关怀照顾她所留下的歉疚与遗憾。这一点无时无刻不再刺痛着她，也无时无刻不再折磨着父亲的心。当两位老人用尽一切的力量想来弥补的时候，命运之手却又将两颗早已支离破碎的心玩弄于股掌之间，只留给他们短短的14天。在医生确诊生命极近边缘之后，姐姐又顽强地熬过了14个昼夜。我想她是个了不起的战士，为父母，为我，也为一家人的片刻重聚不停地战斗着。但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忍受了巨大痛苦之后，他还是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我们虽有千般的不愿与百般的不舍，却又不得不面对这最后的离别时刻。姐姐走的时候非常的安详，没有挣扎，没有痛苦，仿佛睡着了一般，留下的只是一颗破碎的梦和三颗凌乱的心。望着他渐渐停止了呼吸，渐渐的没有了心跳，纤细而美丽的手指慢慢褪去了红润的色泽而变得苍白，我的心被抽紧了。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的接近死亡，感叹生命为何如此的脆弱，如同一阵清风般缓缓荡去。当我用双手极力去挽回时，却什么也握不住。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么走了，他有太多的梦想没有实现，有太多的人生经历没来得及体会，有太多的话语我们还没有分享。记得刚来加拿大的第一个夜晚，姐姐和我还畅谈着未来，计划着以后如何如何拥有我们自己的房子，一间给父母住，一间我们两个住，幻想着一家人共享晚餐，漫步公园，享受阳光的情景。而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一场空，就连他想要在自己的浴缸里泡个热水澡的小小心愿都没能实现。谁能想到他刚刚结束化疗的一个月，癌症就复发？谁又能想到我和姐姐短暂相聚2个月，父母仅仅陪伴14天之后，我们就要永远的失去他。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姐姐，一个在别人心目中永远快乐、永远微笑的好女孩。现在想想，一切都太迟了。她永远地留在家国的土地上，天人永别。 就在姐姐离开的前两天，我们得到了祖父在国内去世的消息。而原本已憔悴不堪的父亲，终没能见到自己父亲的最后一面。与此同时，姐姐的移民申请也获得了批准。仿佛是造化弄人，命运跟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我不知心里是何种滋味，我不懂为何不幸一起降在我们的家庭，为何人的命运可以如此多难。妈妈说，姐姐是我们家的小天使，离开我们之后会去天家，住在天堂。我相信一定会是这样，在那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痛苦，也没有离别，到处盛开着百合花，姐姐最喜欢的花，而我们一家人将会在那里再次团聚，永不分离。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前边说道。哥利亚恼羞成怒，仗着力大，冲着大卫来了个恶虎下山。大卫迎着他可是快跑如飞，俩人的距离呀是越来越近。
听众朋友，民族救星的故事人人爱听，3000多年前古代以色列人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少年大卫手无寸铁，凭着甩石击毙敌军首要战将，解救国家脱离浩劫的故事。这一个孩子怎么能够打败身经百战的大巨人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圣经说书，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7章中的历史故事。
哥利亚边跑边想，他怎么能够一枪把大卫挑死，举起来杀一儆百。大卫呢边跑边目测这甩石距离，他见哥利亚浑身上下护得严严实实的，没地方打呀。哎，就见眼睛上边额头那儿没遮挡，好，就往那儿打。看准了，人往后仰，两脚踹地，站住了，摸出石子儿放入甩石兜内，甩起来，刷刷刷刷，越甩越快。霎时间你再看大卫已经成了一团耀眼的白光。主啊，你是我的盾牌，上阵是把我山河在，敌人强大我又何惧，出手再坚硬也要裂开。大卫随着出手一声喊呐，嗨，这石子儿啊一出手，一个流星赶月直奔哥利亚的面门打来。哥利亚知道不好，忙用大枪往外一磕，已经迟了。耳轮中就听啪，整个石子儿啊从哥利亚的脑门上打进去了，哭通通，死尸摔在地上。双方阵营先是一片寂静，接着以色列阵营可沸腾了，全队出击。大卫跟着往前跑，他跟哥利亚还有一大段距离，10来步呢。到了跟前，抽出他的肋下佩刀，手起刀落，咔嚓，剁下首级拎在手上。扫罗在后边可都看呆了，我的妈呀，这就是我的琴师。他问身边元帅亚尼尔是谁呀，说大卫就会弹个琴。这亚尼尔一听，哎呦，我敢跟您发誓，这事儿啊我确实不知道。绝技杀敌惊四方，牧童少年美名扬，勇敢智慧来自主，上主才是王中王。再说大卫拎着哥利亚的人头来见扫罗王，扫罗可给乐坏了，上上下下打量大卫，刮目相看。大卫上前一步，我前来交令。好小子，今天你可让我开眼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该做的，要是没啥事儿我先走了。哎，上哪儿去？回家放羊去。哎，我就是派几个人回去专门给你放羊，你也不能走。千军易得，我一将难求啊。好，就这样大卫给留下了。众百姓这高兴啊，对他们来说这可不单是打赢了一仗啊，民族出了英雄，心中有了骄傲，现在啊谁都不害怕。开战那时候啊，那些做父亲的还没这么担心，反正扫罗打胜仗也不是头一回了，跟着他出征，一来心里踏实，二来多少从战场上还能带点东西回来。没想到啊，这回遇上个哥利亚，让扫罗王没辙，约拿丹没招啊。40天了，凶多吉少，那谁不揪心呢？都垫着脚尖望眼欲穿。嘿，消息传来啊，说打赢了，哥利亚给杀了。又人们这问呢，神又怎么打的？谁打的？怎么回事啊？哦，是给个孩子拿石头砍死的。上去的时候啊， 身无片甲手无寸铁呀、啊！信不信由你啊！就是耶西那小儿子大卫，是这么回事儿，把咱们都给救了。呵，一传十，十传百，可就都知道了。其实大家看呢，还是热闹。人群当中有一位看得出点门道，谁呀？扫罗大儿子约拿丹。哎，他看出什么来了？这又引出一段呢，双人单刀大闹敌营。扫罗登基第二年，腓力士讨伐以色列，举兵东进，在密抹安营扎寨。密抹的峡口两边各有一座山峰，一座向北与密抹相对，一座向南与加巴相对。扫罗和长子约拿丹率兵三千就驻扎在加巴。站在高处啊，大家朝敌阵手搭凉棚一望，嘿呦妈呀，战车六千，骑兵三万，那步兵多的一眼看上去像沙滩上的沙子，那数都数不清啊。这几万人一块喊，给草木听的闭上眼睛，石头震的捂耳朵。扫罗再回头一看，哎，我人哪？三千人这么会儿功夫就剩六百了，那两千四呢？且听下一段。
流星赶月甩石飞，巨人倒闭敌返回，百姓国王皆欢喜，信仰上主亦相辉。听众朋友，巨人歌利亚是身经百战的战士，身强体壮不说，全身盔甲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大家看来他稳是常胜将军，但是在神眼中，他的弱点一目了然。朋友，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信靠神的，神会给他靠，会带领他。即便在人看不到前面有任何路的时候，神会在依靠他的人前面开路。大卫能够凭着一颗石子正中巨人的面门，那么神也能够带领我们在困难中得拯救，危险中享平安，在黑暗中见光明，在死亡中有希望。
一位姐妹信心的增长。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一个来自神美好的祝福。这美好的祝福就是在圣经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说的，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呀！你可以通过帮助他人的机会将荣耀归给至高真神。这可能是你刚出院回家的一位邻居，或是一位老年人需要帮忙，最近才失去丈夫的朋友，或者因照顾特殊需求的孩子而疲累的母亲，在临时收留所里的无家可归者，在危机怀孕中心的孕妇等等。我们周围有许多这样的机会等着我们去服务。当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施以善意时，就会为耶稣基督带来荣耀，彰显出他荣耀的属性，在充满怀疑和愤世嫉俗的世界面前闪耀着光芒。 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愿意加入世界之轮团队服侍的原因了。让我来告诉你一个故事。最近，当世界之轮团队在危地马拉拓展轮椅施工的一个清晨，遇见了名叫克里斯蒂娜的年轻女孩。当时她看上去显得十分的疲倦，也难怪，因为她正背着17岁的残障弟弟乔尼瓦。她把弟弟放下来，再把他放在椅子上。这时候的克里斯蒂娜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很明显的，她背部的疼痛是由于多年来背着弟弟的缘故。她告诉我们，父亲过世后，她明白家里的条件是不允许为乔瓦尼准备轮椅的。想到一辈子她都得背着弟弟，这令她感到更加的疲惫与绝望。当克里斯蒂娜看着我们团队为他弟弟乔瓦尼组装好的新轮椅时，他原本愁容的脸上立刻变得容光焕发起来。然后他流着泪水说，我的天哪，有了这轮椅，我就可以轻松推着我的弟弟到各处去，再也不用花费我大把的力气了。而乔瓦尼更是欣喜若狂。我们世界之轮团队从危地马拉回来后，因着与克里斯蒂娜和她残疾的弟弟的美好相遇，我们都备受启发和振奋。更令大家高兴与感恩的是，他们姐弟俩都信了主耶稣，也得到当地教会的关怀。是的，他们得到主的祝福，同时我们也将一切的荣耀与尊贵归于神。再次提醒，这美好祝福就是箴言14:31所说的，怜悯有需要的乃是尊敬神。朋友们，你不需要参加世界之轮团队就可以向有需要的人表达你的慈爱和关怀，可以在你的邻居中，在你工作的地方，在你的小区或你的教会里帮助他人。许多像克里斯蒂娜那样的人就在你的周围，他们疲惫缺乏，对将来没有盼望，他们正在寻求帮助，求神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那里的需要。神会带领你通过帮助他人来荣耀神的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特别鼓励你去这样做，求神帮助你如何使用你的时间、财富与才能使别人受益，这些事都是荣耀神的。愿神祝福您。
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时，引用了《史记》中的一句话：民有作歌，歌淮南，立婉约，一尺布，善可缝，一斗粟，善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典故。淮南厉王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儿子，和当时的皇上汉孝文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两人关系本来很好。后来淮南厉王有时候不遵汉朝的典章制度，另起炉灶，试图谋反。事发以后，孝文帝斩杀淮南厉王的谋士，但并没有杀厉王，而是向他流放。淮南厉王不堪侮辱，路上绝食身亡。后来民间作歌说：一尺布，善可缝，一斗粟，善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兄弟之间本应情同手足，结果却闹出了手足相残的惨剧，这不由人不感叹。可是这种例子历史上真是数不胜数啊。比如盛世之君唐太宗曾经在玄武门杀死兄弟二人，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妒忌、曹植是弟弟，想加害于他，所以命令他7步以内做事。 曹植在这首著名的七步诗中写道：煮豆之作羹，露炽以为炙，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文采出众，谢灵运曾经说：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封一斗。深得父亲曹操的喜爱，所以他招致了曹丕的记恨。其实写这诗歌的时候，曹丕已经当上皇帝了，为什么还不依不饶，置兄弟于死地呢？这么大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人类远古的时候开始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手足相残的故事记录于圣经创世纪，人类始祖为亚当、夏娃，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创世纪记载，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已经拿羊群中头生的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念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耶和华的话很让人受启发，他说罪就伏在门前。什么是罪？嫉妒是罪，贪念权势是罪，这些罪伏在门前，也就是说他们是一直跟着我们的，他必念慕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制服他，这是神的话，他要我们和罪斗争，把他打败。可惜该隐并没有听神的话，而是把自己交给了妒忌和贪婪。他和兄弟亚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将兄弟杀死，这是圣经上记载的最早的谋杀，居然发生在兄弟之间。当我们看历史，看到周遭现实的时候，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同样的故事还在不断地发生。如圣经所言，那罪还伏在我们的门前。我们或许不会做出杀弟兄这种极端的事情来，可是嫉妒和贪婪依旧和毒药一样，毒害着我们和亲人、和朋友、和同事的关系。亲爱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的电台，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把罪制服。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 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人人都有缺点，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而仍旧喜欢您的，就是朋友。虽然这句话不算准确的定义，也不能完整的涵盖友谊的深度，但是却能讲出友谊真谛的芬芳。听众朋友，您同意这话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谈谈古今中外都在歌颂的友谊。两个人一些个共同的地方，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把朋友永久地联系在一起。有一位前辈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谁到了晚年还能有一位真正的朋友，他是个幸福的人。世上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如果有一天我们碰到个想法相契合的人，友谊就开始形成，像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样。两个人有共同点，并不表示他们就能成为好朋友。那么我们如何才会成为好朋友呢？友谊切忌速成，要在互敬互信共事的基础上慢慢的交往比较好。终生的友谊总有忠贞坦诚这样的素质， 真正的朋友会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彼此付出毫无保留，宁可三两好友，不要大群点头之交。因为好朋友不在多，交朋友能使我们学习如何做别人的朋友，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朋友。听众朋友，古今中外很多人在交朋友这件事上得出了心得与智慧，我相信您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下面请让我跟您分享两三个我听到的友谊智慧。汤马斯·休斯先生说，懂得交朋友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上好恩赐。交友之道不简单，最重要的是走出自己的私心，赏识别人高贵可爱之处。所以我对待朋友像对待我的书一样，他们的优点我欣赏，他们的价值我肯定，虽然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我不常用他们。圣经的作者上帝曾经指着亚伯拉罕这个人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是他对的地方，也是他好的地方，所以他又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听众朋友，但愿有很多人都喜欢您这位朋友，而且连上帝也把您看作是他的朋友。我是好爷爷，关于友谊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圣经上说，你要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When I look into your holiness, when I gaze into your loveliness, 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me be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When I found the joy of reaching your heart, when my will becomes enthralled in your love, 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me be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I worship you.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